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财政部公布禁止美国人投资中国敏感技术的最终规则。
美大选倒数，川普呼吁踊跃投票，贺锦丽访芯片厂。
五角大楼证实，朝鲜大约有10000名军人被部署到俄罗斯。
美加夏令时间即将结束，专家提醒做好身心准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路透社周二独家报道称，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曾要求美国总统拜登调整美方在涉及台湾独立立场时的措辞，但被美方拒绝。路透社引述两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去年11月，拜登与习近平于旧金山会晤时，习近平及其幕僚向拜登与他的团队提出，希望美方在官方声明中修改有关台湾的遣词，从目前的不支持台湾独立改为反对台湾独立。而且从那时起，习近平及其幕僚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不断提出这项要求，但华盛顿拒绝改变。白宫在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时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声明并表示，拜登贺锦丽政府一直坚持我们长期以来一个中国政策。拜登政府认为中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更不会被采纳，并就此事向台湾政府进行简要通报。美中领导人预计在拜登任期结束前再次对话，可能是通电话或是下月的国际会议期间会面。
中国社会连续发生残害无辜的暴力事件。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附近，当地时间28号下午3:20左右，一名50岁上下的男子突然闯到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用大菜刀砍向刚放学的孩子和接孩子的大人，导致3个小孩和2个大人受伤，其中2个小孩伤势严重，一个孩子在用手护头时手指被砍断。目前中共当局在网上强力封锁事件，包括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百度、抖音等，都搜索不到相关事件的照片和影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因为经济低迷，包括中国50人员在内的中国失意者在数量上快速增加，这也意味着这个庞大的人群在行动上戕害无辜的可能性也大幅增加。
周一，以色列战车在加沙走廊北部更深入前进2座小镇和1座历史上重要的难民营。以色列军方表示，这次行动是为了铲除再度集结的哈马斯战士。当天，以色列军方在贾巴利亚难民营的卡迈尔·艾德旺医院进行突袭搜索，逮捕了约100名疑似哈马斯恐怖分子，并在医院内找到武器、行动资金和情报文件。同一天，以色列议会通过立法，禁止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人的主要机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该法律将在90天内生效。以色列指控这个机构的数十名工作人员是哈马斯成员，其中一些人参与了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发动的恐怖袭击。
周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请求联邦最高法院下达紧急命令，阻止宾夕法尼亚州计算部分临时选票。宾州最高法院以4-3的投票结果裁定，允许选民在选务人员发现他们的邮寄选票有问题时，以临时选票投票，特别是在他们没有把选票放入保密信封就寄出的情况下。保密信封可以在选务人员打开外层信封时保持选票内容的隐秘，选民还被要求在外层信封上签名并注明日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上诉书中说，此案对公众极为重要，可能影响到宾州数以万计的选票，这可能会对美国参议院的控制权，甚至2024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亚马逊创办人、华盛顿邮报所有者贝索斯周一晚间发表专栏文章，为华邮本次大选不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的决定进行了辩护。贝索斯称，这是为了挽回美国人对媒体失去的信任。贝索斯在这篇专栏文章上写道， 这一决定并非出于商业利益考量，而是为了在媒体信任度下降时维护华油的声誉。贝索斯强调，在有关信任和声誉的年度公众调查中，记者和媒体的排名经常接近垫底，通常仅高于国会，但在今年的盖洛普民调中，甚至比国会更低。他写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准确报道，而且必须让人相信我们报道是准确的。这是一颗难咽的苦果，但我们没有达到第二个要求。大多数人认为媒体有偏见。”
当地时间11月3号凌晨2点，北美夏令时间即将结束，这意味着时钟需要拨回1个小时，以回到标准时间。直到明年3月9号的同一时间，标准时间交班，人们将再次把时钟拨快1个小时，让夏令时间回归。美联社指出，进入夏令时对身体可能更具挑战性，除了人们的睡眠时间被剥夺。早晨摸黑起床和傍晚时分仍然阳光明亮，可能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使你在几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按时入睡。研究甚至发现，在3月份进行时间变更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发生率有所上升。而回到标准时间应该会相对容易，但调整睡眠时间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专家建议，如果担心不适的人，可以提前几天逐渐改变就寝时间，或者是多晒太阳，以帮助重置你的生物钟，从而获得健康的睡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证实，朝鲜大约有10000名军人被部署到俄罗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正在开发一款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搜索引擎，希望能够减少对谷歌 Chrome 和微软公司 Bing 的依赖。随着人工智能搜索引擎领域正在升温，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谷歌和微软公司都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争夺主导地位。报道引述这项策略相关人士的话指出， Meta 编纂网络索引的网络爬虫将为用户提供 Meta AI 当前事件的对话答案。 Meta AI 是 Meta 公司在通讯软件 WhatsApp、 社交平台 Instagram 和脸书上的聊天机器人。据了解，目前 Meta 依赖谷歌和 Bing 搜索引擎为用户提供新闻、股票和体育方面的答案。 Meta 并没有针对这个报道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微软于本周一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措，公开指责长期竞争对手谷歌在欧洲开展影子运动，旨在损害这家软件巨头在监管机构中的信誉。微软律师阿莱利在一篇博文中写道，谷歌聘请了一家公司来招募欧洲云计算公司来代表该搜索公司进行诉讼。微软律师写道，本周谷歌成立了一个虚假组织，其目的是在竞争管理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面前诋毁微软并误导公众。谷歌竭尽全力掩盖其参与资金和控制。最引人注目的是招募了少数几家欧洲云提供商作为新组织的公众形象。这次冲突代表着两家公司在云基础设施以及在线广告和生产力软件领域展开新一轮较量。实际上，谷歌在欧洲和美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监管压力。目前，该公司正面临美国司法部提起的第二起反垄断审判。
苹果公司28号宣布 ，Apple Intelligence 首批功能即日起，随着 iOS 18.1、iPadOS 18.1和 macOS Sequoia 15.1更新上线，提供全系统书写工具，更有对话感的 Siri， 更智慧的照片 App。锁定画面通知摘要、通话逐字稿等，在人工智能领域急起直追。苹果还预告，新一批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将在今年12月份推出，更多功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问世。只要装置和 Siri 语言设定为美式英文，在全球大多数地区现在都可以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12月 Apple Intelligence 将提供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南非和英国在地的英文版本，明年四月起将支援更多的语言，包括中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拜登总统去年签署的第14105号行政命令的最终规则。这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于某些中国敏感技术。财政部说，这项规则的目的在于阻止北京当局推进对他们军事现代的关键技术，来维持美国安全。请听报道。
周一，财政部在一份关于禁止投资敏感技术于中国的最终规则中，详细解释了相关运作规定以及有关这项规则的意图和适用范围。被覆盖的技术有三类，包括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去年8月9号，拜登总统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领域，目的在于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用于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技术。最终规则禁止美国人员从事涉及一系列有明确界定，并对美国构成尤为紧迫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技术和产品的某些交易。最终规则要求美国人员就其他涉及一系列有明确界定，并有可能助长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交易向财政部通报。财政部指出，美国目前已经禁止或限制向关注国家出口被最终规则所覆盖的很多技术和产品，这个项目防止美国外向投资被用来推动关注国家发展敏感技术和产品，从而对美国现有的出口管控和入境筛查进行补充。财政部说，跨境投资流通和美国开放的投资环境有助于美国经济活力，然而关注国家有可能对美国的外向投资加以利用，加速发展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技术和产品。去年8月9号，在发布拜登总统的那项行政令的同一天，财政部还发布了拟议规则，制定预先通知，在项目生效之前就它的执行和范围征求公众评论。而周一宣布的最终规则是这项程序的最后步骤。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进入最后一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一在造势集会上告诉支持者，他不是纳粹，也驳斥白宫前幕僚长称他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说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当天则在密西根州跑场，并动员基层挨家挨户催票。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在佐治亚举行的全国信仰咨询委员会活动中呼吁选民踊跃投票支持他。川普也回应了贺锦丽和部分媒体将他的纽约集会描述为纳粹集会的指控。川普在活动中说，我认为美国是一个需要宗教的国家，然而这个新政府，这群激进的左派势力正在试图阻挠你们。川普还在当晚的亚特兰大集会上声明说，我不是纳粹，我和纳粹完全相反。另一方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周一访问了康宁公司旗下的赫姆洛克半导体工厂，与工人交流并参观生产线，谈论投资制造业的重要性。康宁公司最近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获得$3.25亿的初步投资，该法案由贺锦丽在国会协助通过。贺锦丽的选情紧张，党内明星轮番在大型造势登场，基层动员志工敲门拜票。据中央社报道，今年首度帮总统候选人敲门拜票的史密斯说，敲门拜票主要是要了解拜访对象是不是已经投票，有没有打算投票，有没有可能会投给民主党，不只是总统选举，还包括国会议员及其他选举等，这些信息都会通过手机的应用程序回报。他说，回报的信息包括这次拜票没有接触到的对象，只先留下文宣，下一组人可以改天再来，如果对方明显偏向共和党，也会注明不需要再回访，可能倾向民主党或还没有决定的选民就会列为下次重点拜访的对象。 选举将在11月5日举行，除总统与副总统选举，也将同时改选众议院全部435个席次，参议院将改选33个席次及一席内布拉斯加州的特殊选举。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五角大楼周一表示，朝鲜估计已经派遣大约10000名军人到俄罗斯接受训练，是之前估计数量的3倍多，而其中一部分军人已经靠近乌克兰，可能被用于进行与乌军的作战。请听报道。
周一，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拉辛格在对记者报告时说，朝鲜共派遣了大约10000名军人到俄罗斯东部进行训练，这可能会在未来几星期增强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的军队。他表示，其中一部分军人已经靠近乌克兰，我们担心俄罗斯打算将这些军人用于作战或支持针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行动。北约周一早些时候也证实，3000名朝鲜军队已经被派遣到俄罗斯，帮助莫斯科打击乌克兰，同时也部署到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基辅军队8月份突然攻击这个地区，目前仍占领当地。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北约官员与外交官听取了韩国情报和军事官员代表团的简报后，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俄罗斯与朝鲜不断深化的军事合作对印太和欧洲大西洋安全都构成了威胁。吕特说，朝鲜军队的部署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越来越绝望的表现。他表示，自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已有60多万俄罗斯军队伤亡，但五角大楼没有提供朝鲜派出军队类型或装备的更多细节，只是警告说，如果我们看到朝鲜军队向前线移动，他们就是战争的共同交战者。与此同时，华府周一表示，美方已就朝鲜向俄罗斯派兵向中共当局表达了美方的关切，因为朝鲜的行动很可能是为了帮助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对记者们说，华盛顿明确向北京表明，我们对此感到关切，而且他们应当为两个邻国俄罗斯和朝鲜破坏稳定的行动感到关切。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投票箱遭蓄意纵火，FBI 介入调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29日，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韩关注朝鲜出兵援俄，将举行高层会谈；
国会两党议员敦促商务部审查中国光子技术的威胁；
美国投票箱遭蓄意纵火，FBI 介入调查；
美国高级外交官访问台湾，推进美台伙伴关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和伊朗两国代表周一在联合国会议中激烈交锋，互相指责对方危害中东和平。以色列26日空袭伊朗军事地点，以回应伊朗10月1日对以国的导弹攻击，而伊朗的攻击则是为了所支持的武装组织领导人与革命卫队指挥官先前遇害而报仇。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伊朗的要求而召开会议，会中伊朗和以色列都主张自己有权自卫。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周一敦促以色列和伊朗停止其针锋相对的攻击循环。英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伍德沃德表示，各方必须保持克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表示，华盛顿不希望看到局势进一步升级。
相当于美国政府在台北实际上的大使馆，美国在台协会周二表示，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蓝英于10月28日到11月1日访问台湾。 美国在台协会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这次访问旨在展现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推进持续成长的美台伙伴关系。在台湾期间，蓝英将讨论美台就双方利益相关议题的持续合作，包括区域安全、互惠互利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人民之间的教育和文化连接。美国将在下周举行总统大选。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周二说，台美关系基于民主同盟，过去到现在都非常良好，相信美国两党对美台关系的认知有高度共识。过去三个月，川普任内的两名前高级官员凯利·克拉夫特和尼基·黑利先后访问台湾，他们都曾经担任过川普政府的驻联合国大使。
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周一宣布，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于周三在五角大楼接待韩国国防部长官金荣炫，参加第56届美韩安全磋商会议。此外，美国和韩国的最高外交和国防官员即将举行高层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奥斯汀周四将在华盛顿共同主持被称为“二加二”的会议，以协调应对美韩联盟面临的紧迫安全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周一的简报会上告诉美国之音，议程的首要问题是讨论朝鲜与俄罗斯不断扩展的关系，其中包括朝鲜向俄罗斯派遣军队、朝鲜近几个月来的各种其他挑衅行动，以及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承诺。就在北约表示朝鲜军事单位已部署到俄罗斯库斯克地区之际，美国国防部周一表示，如果朝鲜加入俄罗斯的战争，华府将不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方面施加新限制。
法国媒体《世界报》调查发现，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两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贺锦丽以及其他世界领袖的高度机密行踪，都能够通过一款他们随从人员使用的健身应用程序 Strava 轻易在网上追踪。但是美国特勤局告诉《世界报》，特勤局不认为他们提供的保护受到任何损害。《世界报》指出，能在 Strava 上追踪行踪可能会导致维安出现漏洞，特别是随从人员事先前往领袖们下榻或举行会议的饭店等地点时，随从人员在 Strava 上使用真实姓名，而辨识出总统的随从人员可能也有助于找出他们的个人住址、家庭成员和行动，以及他们张贴在各个社交网站的照片等其他细节。报道强调，这些信息都有可能出于恶意目的被用于施压随从人员。
宾州费城地方检察长克拉斯纳28号对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及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提起民事诉讼。克拉斯纳在诉状中指出，马斯克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优先”，每天提供百万美元赠金给签署特定请愿书的登记选民，此举不仅违反宾州彩券法规，更涉及消费者保护法。检方认为，在11月5号总统大选前，这项变相彩券计划意图操纵选情，必须立即叫停。作为全球首富的马斯克，近期积极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承诺每天将提供百万美元赠金给签署支持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与拥枪权请愿书的摇摆州选民。根据联邦文件，马斯克第三季度已向美国优先捐助近7500万美元。独立非营利组织 Open Secret 的统计显示，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目前为止已投入超过1.33亿美元。
社交媒体相继出现冒用名人资讯劝诱投资的假广告。日本共同社报道，总共30名受害者当地时间周二上午在日本埼玉、千叶、横滨、大阪、神户共5个地方法院同时提起诉讼，要求营运社交媒体脸书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以及 Meta 的日本法人提供损害赔偿，总金额共4亿3500万日元。原告律师团预计进一步寻找受害者，并提出追加诉讼。另外，根据路透社看到的出版诉状，巴西消费者权益组织也提起2起诉讼，指控社交媒体 TikTok、快手和 Meta 的巴西部门没有设立避免未成年人滥用社交平台的机制。 权益组织集体防御研究所提起诉讼，要求这些企业赔偿30亿雷亚尔。集体防御研究所提出的诉讼要求这些企业建立明确的数据保护机制，并就儿童和青少年因为对平台成瘾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风险发布警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投票箱遭蓄意纵火， FBI 介入调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一份重要的经济报告将于本周三发布。经济学家预计，这份报告将显示经通胀调整后的第三季度 GDP 折合成年率实现 3.2% 的强劲增幅。美国10月份就业报告将于周五发布，也就是大选之前四天。10月初，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都因为海伦飓风而有所上升。米尔顿飓风过后，佛州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有所上升。美联储理事沃勒在10月中旬的一次讲话中说，他预计飓风和波音公司的罢工将使新增就业岗位减少超过10万个。美联储下一次利率决定将在选举日的2天后做出。飓风对数据的影响将使美联储更难决定降息多少或是否应该降息，以便使经济保持稳健，通胀回落。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表示，美国政府刚公布限制个人和公司投资中国，包括香港的半导体、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将会损害全球供应链。拜登政府周一表示，正在敲定限制美国对中国先进技术及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科技领域投资相关规范，包括半导体、量子运算和人工智能。在经过一年多的审议后，美国制定了新规，禁止美企对这些产业的部分投资，并要求企业向美国政府通报其他产业的情况，以阻止美国资本和技术协助中国研发可以为北京带来军事优势的关键技术。最终框架将在明年1月2号生效。
路透社周一报道，大众汽车计划关闭在德国至少3家工厂，裁员几万名员工。大众汽车还将永久缩减在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剩余工厂规模，因为这家欧洲顶级汽车制造商正策划比预期更深入的改革。大众汽车劳资委员会主席卡瓦洛对沃尔斯堡的几百名员工说，这是德国最大工业集团在德国开始抛售的计划。德国媒体商报27号报道，大众正讨论几项节约成本的方式，包括限制高层奖金、削减员工服务年资奖励、减薪一成和冻结薪资2年，以及关闭部分德国生产工厂等措施，目标是节省40亿欧元的成本。消息人士说，资方在10月初开始与工会方面的代表进行讨论，双方在公司方面的谈判是独立进行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大选进入倒数，总统拜登周一提前投票给同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同时接连传出部分地区的投票箱遭到纵火，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将于11月5号举行，民主党籍的现任总统拜登周一在家乡德拉瓦州提前投票给同党的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不过同一天却接连传出投票箱遭到毁损的事件。美联社报道，警方说波特兰市的投票箱于清晨起火，多亏箱内的灭火系统和附近一名保全人员协助，火势很快就被扑灭，只有3张选票受损。但数小时内，与波特兰市隔着哥伦比亚河相对的温哥华市转运中心的投票箱又发生另一起火灾。 华盛顿州克拉克郡审计员金希说，这件事令人痛心，这是对民主的直接攻击。在这之前，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个装有选票的邮箱上星期也遭到攻击，当地官员逮捕了一名纵火焚烧邮箱毁损约20张选票的嫌疑人。美国安全官员同时发出新警告说，美国境内极端分子可能实施与选举有关的暴力。美国国土安全部在9月底发布的一份非机密评估中说，我们预计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将对政府官员、选民及选举相关的人员和基础设施构成最严重的人身威胁。评估说，潜在目标包括投票站、投票箱位置、选民登记地点、竞选活动、政党办公室和计票站。国土安全部的评估警告说，最大的威胁可能来自反政府或反当局的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其中许多人可能会受到党派政策不满或阴谋论的感召。国土安全部的一位发言人就此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仍然处于加剧的动态的威胁环境中，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执法伙伴分享2024年大选前后国内暴力极端分子构成的威胁的信息。虽然美国安全官员相信最大的暴力威胁可能来自美国的反政府或反当局极端分子，但美国情报官员担心伊朗和俄罗斯等对手也可能在推动他们发动袭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一，国会两党议员敦促美国商务部审查中国发展硅光子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最近几周，广东省还加入了一系列旨在中国制造光子芯片的资助计划，显示中共当局一直在积极推进这项技术的发展。请听报道。
周一，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跨党派议员呼吁美国商务部评估中国在发展硅光子技术时可能会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路透社报道指出，硅光子技术能够加速人工智能的发展，加速计算机系统的传输功能，这种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美国的顶级人工智能芯片公司，像英伟达和 AMD。 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也在积极推进光子芯片技术。本月下旬，广东省政府在它的网站上发布一份广东省加快推动光芯片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说广东省政府力争到2030年取得10项以上光芯片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打造10个以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品，并建设10个左右的国家和省级平台，以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光芯片产业创新高地。对此，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要求美国商务部查看中国在光子学方面的工作可能构成哪些威胁，以及是否应当修改出口管制规则以保护美国的努力。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两位领袖，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信中写道，光子技术的两用性质使它特别容易被有问题的行为体最终转为军事用。而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副研究员、研究中国在光子技术方面的努力的张坤阳则告诉路透社，中共可能是调动资源并鼓励地方和地区政府研究光子技术方面动作最快的国家行为体。当天，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我们已经收到这封信，并将通过适当渠道作出回应。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